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总统文在寅发表新年演说，呼吁金正恩回访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报道称，中国代表团将拟于近期赴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将为您播报一组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1月7日发表新年演说，强调必须加强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并呼吁金正恩回访韩国以进行新的会谈。文在寅在演讲中还承诺道，将进一步促进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对话。此前，金正恩在党内会议表示，在美国撤除敌对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朝鲜将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武器，以确保国家安全。文在寅还指出，希望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时，韩国和朝鲜的代表团能同步进场，也盼望在2032年双方能举办夏季奥运会。2018年，文在寅与金正恩举行了3次峰会，双方关系明显升温。不过2019年，韩国多次邀请金正恩对话，朝鲜将去核化问题因去核化问题让彼此关系再度冷却。另一方面，在美国伊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1月6日，坚决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在一则 推文中以英文大写说，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一枚核武器。伊朗前一天曾表示，他不再限制用于浓芯油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伊朗核协议。伊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到任何实际限制，包括铀浓缩水平和纯度、浓缩物质的数量和研发活动。伊朗没有发出制造核武器的明确警告，而且伊朗一直都在否认制造核武器。他还表示依然会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自从特朗普总统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以后，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伊朗就开始逐步放弃他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在另一方面，本周一，也就是1月6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集会，悼念死于美军空袭的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发誓要向美国进行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说，如果伊朗报复，美国将轰炸伊朗的文化目标。另一方面，联合反对伊朗拥核组织的政策主管杰森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了一场地震，将在全球引起反响。下面请听新闻播报。
联合反对伊朗拥核组织的政策主管杰森·布罗德斯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了一场地震，将在全球引起反响。
卡西姆·苏莱曼尼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他在伊斯兰共和国也有实质性的权力和权威。这种象征意义来自于伊朗最高领袖称他为活着的烈士，而他权力的实质真正源于他在德黑兰政治圈中的重拳出击。他不只是指挥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部队，他也干涉了国内政治。
布罗德斯基说，作为伊朗顶级军事战略家和精锐的革命卫队圣城军负责人，苏莱曼尼是抵抗轴心的面孔。他补充说，由最高领袖任命他的副手伊斯梅尔·卡尼作为他接班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举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伊兰·伯曼说，杀死苏莱曼尼与奥巴马政府击毙本·拉登以及特朗普政府击毙巴格达迪不相上下。
苏莱曼尼参与地区不稳定，他直接协调整个地区的一系列恐怖代理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当然也是知道的。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特朗普政府准备对像苏莱曼尼这样的从事此类行为的个人造成同样的后果。
伯曼说，伊朗可能会做出回应，因为杀死苏莱曼尼是对其威望的沉重打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美国军队的实力，以及伊朗政权现在知道美国是认真的，伊朗政权不会进行全面对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说，特朗普面对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卡西姆·苏莱曼尼死了还是活着会使美国更安全。总统决定他死了，世界才会更安全。美国之音贺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1月3日对伊朗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炸死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西姆·苏莱曼尼，世界各地对此反应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瞄准并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这位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最重要力量。这种行为是极端危险和愚蠢的局势升级，美国对其无赖冒险主义的所有后果负有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起的袭击中丧生的消息表示关注。华盛顿此举可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俄外交部说，这种行动无助于找到解决中东长期积累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反，他们导致该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当切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艾米丽·德·蒙特查林在广播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发生的正是我们担心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该区域，我们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稳定该区域。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包括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最高层，我们将与该地区所有伙伴进行接触，因为这对该地区的和平将带来许多后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地区，包括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影响，我们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恐怖主义当然是主要威胁，这对核扩散也有影响，我们对此极为警惕。
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乌尔里克·德莫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伊朗对一系列军事挑衅负有责任，美国的行动是对这些挑衅的反应。我记得赫尔木兹海峡和沙特石油厂发生的袭击，我们谴责了对伊拉克的联合部队的袭击，以及最近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我们也非常关切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我们站在危险升级的面前，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以谨慎和深具考量的方式促进缓和。区域冲突只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对美军杀死伊朗圣城军司令苏莱曼尼的反响不一。特朗普总统的命令引起了共和党人的称赞，但民主党人表示这可能对中东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对福克斯电视台说，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非常接近于战争的边缘，你不能随便打死美国反对的世界性人物。没有美国国会的授权，总统没有权力将我们带向战争。特朗普在共和党的盟友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特朗普总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的国安团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帮助特朗普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挑衅。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约翰森在推特上发文支持特朗普总统，他说， 面对伊朗的攻击，我们必须保持团结，为降低紧张局势祈祷和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全世界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总统下令发动的袭击在展开竞选活动的地方和在国会大厦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辩论。共和党人称赞这个举动。
这名恶人罪恶多端，不受限制已经太久太久了。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迫害，现在他的恐怖主义领导力结束了。
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发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五角大楼说，这在防范随时可能的有计划的袭击美国外交人员和服务人员方面十分必要。特朗普发布命令之前，支持伊朗的抗议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巴格达使馆。
问题在于，或者他们说我们可以按比例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拥有的这一窗口，在我们当局真正决定时，在战场上消除这个主要的罪恶行为者。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这种关切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当中也有共鸣。
宪法中规定事先跟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事先和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就可能导致做出仓促及思考不当的决定。
这次袭击导致国会再次努力明确在军事行动上应强化国会的权威，而行政当局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这么认为。
行政当局努力将苏莱曼尼指定为外国恐怖分子，这样就将反恐当局延伸到他这个人，因此政府确实有权袭击苏莱曼尼。
空袭的广泛影响让参选的民主党人誓言在下届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不幸的是，过去三年我们从未看到这届政府在他们应对的这一真正冒险上有过任何准备。
另一名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辩论说，这次空袭违反了特朗普自己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保证要结束所有无尽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行动把我们推到了通往另一场战争的道路。
前情报官员和前印第安纳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迪吉格说，来自伊朗的威胁升级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美国在没有直接入侵伊朗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了。
美国参议院下周将就这次空袭聆听一次秘密简报，麦康奈尔敦促大家在简报前保持克制。
足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导致苏莱曼尼死亡的行动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分裂的。尽管我期待并欢迎就美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行辩论，但我建议所有参议员在对这一行动及其潜在后果做出许多公众判断之前，都请等待并了解事实，听取政府的意见。
但是参议员蒂姆·凯恩已经宣布他将提案就进一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投票，从而将国会议员针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延长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局势、美中贸易协议将如何搅动美中关系？美军空袭伊拉克，杀死了伊朗高级将领，两国紧张局势升高。而之前才跟伊朗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的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于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而根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即将来到华盛顿进行最后的文本确认。美中经贸关系是否将就此一帆风顺？在前不久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与主持人一同讨论并发表他的看法。下面请听电视录音。
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呢，一直是说要从中东撤军， 那么之前呢，即使是被共和党的国议员批评，他还是坚持要从叙利亚撤军。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紧张局势是升高了，美国刚刚增派了超过3000名的美军。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时候呢，在海湖庄园说，他并没有要推翻伊朗政权，而攻击行动呢，也并非想要发起战争。不过呢，现在局势看来，未来美国是否有可能被卷入另外一场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好像不是川普总统的策略。我觉得他的策略呢，主要是不想被卷入，也不想陷入这个中东这个泥沼。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呢，我认为呢，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那个最主要的对手是谁，那就是中共，就是说中共治下的中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中东地区有了问题，像这次伊朗的力量呢渗透那个伊拉克，攻击美国大使馆，那美国可能也不会这个袖手旁观，也不会示弱。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正在做的，就是说他不会示弱，但是呢他也不会主动去挑起，不是要发起。但是呢，从伊朗方面的那反应来看的话呢，他们如果假设要他们要继续报复的话，或继续升级的话呢，那美国是有可能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假如美国这次真正的卷入的话，川普总统会用这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投入非常大的力量来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样的话呢，使美国回到就是说他继续对付中共这样一个最主要的敌人这个角的方向来。
是，我想接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政策呢是不想要卷入这个战争。我们知道呢，他从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上跟演说当中都强调说他要终止无止境的战争，把美军带回家。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在2011年也录制过一段视频啊，当时他是批评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说奥巴马呢会在大选之前故意对伊朗开战来赢得选举。那为什么就像您说的，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做法会违背他之前他的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啊。首先因为那个伊朗是伊朗的挑衅在先，他首先攻击了美国大使馆，驻伊拉克大使馆，就是说已经让美国这个人民美国公民呢受到了伤亡。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实际上是伊朗挑衅在先，美国的应对在后，难道还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回应吗？或者呢继续让他继续攻击吗？我觉得这样的疑问那个是不合逻辑的。并且呢，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政府呢现在需要有这么样一个战争来帮助他赢得选举，因为战争我们知道就是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川普可能对他来说，他现在一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从他个人选举的竞选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值得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做法，他现在的做法完全出于就是说对美国的一种自卫，一种在回应伊朗的挑衅，所以呢并没有跟他一直以来的立场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
是，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战争是非常花钱的，恐怕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会想要再把这个美国的国债进一步的这个往上升。不过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 Tucker Carlson， 他向来在节目当中都是非常称赞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政策，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批评特朗普政府啊去暗杀这个伊朗军事领袖苏莱曼尼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只告诉我们苏莱曼尼跟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他说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坏人，我们无法全部杀尽，那并不是我们的工作。他说墨西哥与中国都与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难道美国就要开始去轰炸墨西哥或是暗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吗？ 那我们知道，其实 Carson 在节目当中他也特别强调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的一个角色，你应该是要去保障并且去推进美国人民的利益。他并不认为去杀死这个苏莱曼尼有任何推进美国人民利益的地方。那你对于福克斯新闻网今天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主播，突然转他。也不是说转变说法，而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无法去认同特朗普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这个中国和墨西哥至少他不会说现在马上就开始在攻击这个美国在某一个国家大使馆，直接对美国外交官或美国的民众的利益呢受到伤害，至少墨西哥和中国都会要求，就是说政府至少在政府的层面。他们要就跟美国友好，要进行贸易谈判，进行经贸往来，但伊朗是不一样的。伊朗我们知道，他这个从他的一些神职人员开始，到政府人员呢，高级官员呢，都很明确的表示，他们要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他们实际上也现在一直在这样做，所以这种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美国的领土，美国海外领土，烧到美国大使馆。这个时候美国的那个对应呢，我觉得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正当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指责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那个理由和根据。
是，那我们想接请教您，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2019年6月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在中东的对手不是伊朗而是中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伊朗对中国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他说的呢，应该更准确的说的话，美国在中共的对手呢，确实不是伊朗，而也不是中国，实际上是中共，啊，因为是中共政权在背后支持伊朗，在跟美国挑战。实际上呢，他中共对伊朗的支持，我们知道从这个卖武器到就是说购买伊朗的石油，给伊朗提供他需要的现金、资金，啊。还有中共实际上他在需要，他也有这个需要，他也在这样做，他在联合一切反美的力量，那这是他在做的。当然这很困难，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他能找到的伙伴也不是很多，但是他还是确实是在做。他基本上可以说你如果问一下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作为中国一个国家应该跟谁结盟，跟谁敌对，就是说没有，我想这个99%的中国百姓都会说我们应该跟美国友好，而应该远离伊朗啊、北韩啊这些流氓国家。所以中共呢，他在联合反美的力量，他在纠集这种反美的力量的时候呢，他有点那个饥不择食了，你知道，他实际上选的呢，他也只能找到伊朗、北韩这样的流氓国家。实际上已经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的新的邪恶的轴心，这就是这个中共在做的。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想要形成所谓您所谓的邪恶的轴心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在上个周末才刚举办了联合军事演习。为什么他们要举办联合军演？而这三国之间呢，在外交、军事还有经济上面有什么样的连结？
是的，以前我想这个中国和中共啊，实际上中共和伊朗、俄罗斯啊，甚至北韩呢。这些他们组成这样轴心呢，他以前呢可能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说偷偷摸摸的，或者是说在私底下在做，因为他至少在表面上呢不想跟美国就是说撕破脸皮，因为他毕竟还是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那需要美国的市场，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现在呢，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我想中共现在已经真正认识到，就是说。他们那个美国的或者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真正目的呢，实际上是在最后，在我认为是在全球要铲除共产主义的政权，铲除共产主义的统治。那对中共来说呢，他实际上呢，虽然想也希望美国跟美国，就是说从美国得到好处，但是呢，对他现实的威胁呢，让他呢，就是说他一定会就是说跟其他那些反美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次的中俄伊这个举办联合演习呢，实际上就是说，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中共的角度来说呢，它实际上是把这种原来一直在有的这种联系呢，不得不公开化、浮出水面来了。因为这三个国家呢，他们都有这个对抗美国、给美国捣乱或给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所以它才形成了新的这个轴心的国家。 那这是不是个邪恶的轴心呢？我想，任何人都很容易现在做出结论，就是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轴心国。那这个轴心或这个三个国家，你刚才问到在这个外交、军事、经济上有什么样的连接呢？当然，他们现在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呢，已经正式的连接起来了，已经向这个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一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到了。那在军事上呢，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原因。我想俄罗斯还有以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留下的巨大的那些武库，就是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这些，所以这个联合呢，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在过去三年来一直在增加军费，准备对抗这种威胁的这些做法呢，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就是说，这是军事上对美国是确实会构成威胁这种连接。那在经济上呢，有另外一点呢，在经济上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个是不足为虑的，因为这个俄罗斯虽然军事上还很强大，但是它的经济上实际上是非常弱小。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一样的，或者美国的一个州，还不到美国的一个州。那俄罗斯伊朗也，我们也知道它那个有更多的问题。连中共呢，实际上是在这三个成员之间呢之中呢，大概是经济上所谓最强大的一个，原来应该是这样，但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也因为美国的贸易战呢，中共的经济上也在削弱。那如果这三个轴心国在经济上就是说慢慢走向衰落，更快的走向衰落的话呢，他们军事上的那个力量呢，可能也不会这个支撑太久。所以我觉得呢，这三个国家可能会在搞这种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共同对抗美国，但是他们应该自己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力量可能力有不逮，有所不逮，可能呢慢慢的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呢很难达成他这个目标。
是，不过谢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我们刚刚也报了，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这个是杀害这个或袭击这个空袭啊，杀害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将领的行动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参谋长这个亲自也打电话给中国的参谋长李作成上将来解释说呢，这个中方希望中方能够知悉美国的行动跟计划，并在过程当中都会知会中国。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特别的去跟中国联系来针对他们的行动来告知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外交的手段了。因为首先呢，美国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就是要解决伊朗的这个威胁，也消除这种伊朗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就是消除对美国的那个 immediate 的 threat， 就是最现实的、最迫切的现实的威胁。那在这过程中呢，美国还不想，这些恰恰证明了川普政府并没有想，就是说开始把这个战争升级或卷入一场长时期的战争。那当然，他就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嘛，那他一定要会告诉、知会这个、知会中国和俄国和其他国家。我想他可能告诉他的目的，或者告诉他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讲的，但是我们想，而且我猜测呢。可能也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针对的是谁，针对的就是那个萨勒曼啊，或者这些就是说对跟美国攻击或对美国威胁直接有关系的伊朗军方人物。所以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智的，需要这样做，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和军事上呢同时并举，这个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策略。
是，谢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待会我们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不过您刚刚说到我们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跟中国的参谋长联系之后，您说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但是中国真的会因此而就是你说是支持美国的做法吗？今天美国跟伊朗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到最后还是会支持哪一方呢？
那肯定会，中国和俄罗斯那肯定会支持伊朗，我想这个是毫无问题。但是呢，他们至少。我相信这个俄罗斯现在也不能说他只能他愿意跟伊朗、中国结成这种联盟，显示他的力量，就是摇晃一下他的肌肉。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他现在可以敢于或愿意跟中国跟美国直接交锋。中共更是这样，中国在经济上就是说非常强大的依赖美国，还正在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虽然他们知道美国或川普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铲除共产主义统治， 至少中共现在呢，他没有愿望，也没有这个胆量跟美国交战。那如果美国人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打伊朗，就是说，那他至少就是说他知道，就是说他对中共来说，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威胁。当然，他们三个国之间这个新的轴心这种联盟呢，我们知道它只是一种就是共同的军事演习啊，就是海军军事演习，还没有到那种军事同盟的那个地步。所以呢，这点呢就是说，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不算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最后一天宣布，美中两国将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沉默不语。此前，香港南华早报披露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率领中方代表团于1月4日开始访问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刘鹤显然并未成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在美中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表示，双方计划于2020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签署协议。现在看来，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了。美中协议最后卡在哪里？为什么看起来是特朗普级而不是习近平级？这项交易最后有没有最后破局的可能？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先生。胡平表示，北京没有任何反应当然不正常。他说，
北京方面没有任何反应，这当然不正常。这一方面是北京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总统方面的原因。在北京方面呢，一来他是对签订协议本身就不积极，因为这个协议怎么看都像是城下之盟，所以在北京看呢是不宜宣扬。二来呢，是北京认为他在去年12月13日，连夜开放那个举行记者会就已经表了态，所以他用不着再讲了啊。三来呢，是中方认为，根据那个《环球时报》就引述过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的话，表示呢，中国重视的是协议内容，而不是协议的规格。那么你这个协议在哪儿签，谁来签，这都不重要啊。那么在特朗普方面呢，他一来是急于取得成果，宣布胜利；二来呢，他是总是想在这个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他来决定事情怎么进行，在什么地方进行，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这样一来呢，中国方面呢就只能去顺着他的节奏来。那据了解呢，中国方面其实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特朗普会在12月31号这一天单方面做出这么一个宣布，说出个这个签署协议的这个时间地乃至于地点。等特朗普宣布之后呢，中方好像据说曾经进行了拿半天来讨论商量怎么来应对。现在有消息说呢，中国代表团大概要在这个月的13号到美国来。这么看来呢，在1月15号签署协议恐怕就不成问题。至于特朗普说的他马上呢他还要亲赴北京开始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那么到目前为止他只是一说而已，因为看不出他这个要访问中国的这个计划是经过双方的这个磋商和已经敲定了。
胡平先生还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国家，中国需要结构性的改革。他说，
中评社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乔新生，这个我跟他比较熟悉，因为在2008年前后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好些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就点明了中国经贸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中国的经贸体系和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之间是不一致的。尽管中国在18年前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是到今天美国、日本、欧盟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在3年前呢，中国曾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做出仲裁。不过去年呢，他主动申请终止了这个仲裁程序。这是因为你欧盟那些国家他们不承认。另外呢，美国又在打贸易战，对中国实行这个惩罚性的一些关税。 所以中国作者这个乔先生就认为，如果中国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借助于仲裁秩序和美国和欧盟争执下去呢，那么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他建议呢，中国应该另辟蹊径，啊，果断地改变中国的贸易方向。他的两大措施，一个是推进和亚太地区的自贸区建设，一是发行和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那么其实这两个措施都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欧盟，而美国欧盟呢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这个经济实体，你要中国要发展和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固然对中国有利，可是你要指望这个和亚太地区的这个经贸关系就取代和美国和欧盟的这个经贸关系，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那肯定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推广数字经济，那你和过去多年以来中国试图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很相似，那因为这个问题关键不是在于你中国想做什么，而在于别的国家是不是认可，是不是接受。如果你中国的数字经济，到头来，当然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那么肯定会加强中国的人民币啊，以至于这个数字经济的地位。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中国的这套人民币也好啊，数字经济也好啊，到头来只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接受，而那些发达国家都不认可、不接受，那么到头来对自己中国经济并不利。所以他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经贸体系和世界国际的主流经贸体系有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呢？那就在于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国家啊，也就是中国需要结构性的改革。
胡星斗先生认为，尽管面临极大阻力，中国现代化开放是必然的。他说，
中国国内现在有一大批文革的极左派啊，他们肯定是妨碍这个不愿意洗钱的啊，这些人天天叫嚣着要把美国当成敌人，要去帮助美国的敌人啊，要打败美国。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话，这其实还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对于中国来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因此而停止，中国的现代化有可能这个失败。因为中国的开放实际上主要就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开放，这个邓小平曾经也这么说过啊，中国的开放主要是向美国这些国家开放，这样中国才能够形成更高的开放的水平啊，获得更好的技术啊、管理的经验啊，甚至学习别人好的制度啊、文化的成果。如果主要是对落后国家开放啊，去支援亚非拉啊，那就像有些人说的，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放了，但是这样的一种开放，那只会越开放就越落后，因为你这种开放的结果，你是帮助落后国家最后耗尽了国力，就像前苏联那样，或者是回归国家所有供给制那个供销社的体制，回归那种集权体制。那么中国的现代化那就等于是失败了，不仅是这种经济现代化失败了，就是说那种国有垄断的经济现代化，中国拒绝签这个协议的话，也不愿意打破国有垄断的体制，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实际上就面临着失败。
好的。
而且政治这个法治啊、社会文明方面就有可能面临着全面的倒台。
胡新斗先生还表示，中国不会蠢到不签协议，目前只是摆摆架子。他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那不需要美国逼我们啊，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必须要这样做。原来在北京的中关村到处是卖盗版软件的，多了啊，当然就像胡平兄刚才说的，许多事情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中国自己在改进，但是不愿意呢，给人的感觉是被迫的，这个可能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中国你看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在推出很多的措施，金融开放方面也在推出很多的措施，但是中国现在的确，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比如说山寨产品啦、假冒产品的国家。前不久有个外国还什么凭什么剽窃产品这个奖，前十位的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那种剽窃的那种剽窃技术的产品，这个当然对中国是个这个企业是个羞辱，但是中国自身也有改进的愿望，还有呢像接受核查监督，我认为这个也很好啊，因为是双方互相监督，中国也可以去核查监督美国的数据，尽管美国的数据本来就是公开透明的，美国监督中国，迫使中国的一些部门公开透明，这不正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吗？使得政府更加公开透明，所以中国呢，这个不会愚蠢到不签这个协议。凡是有理智的人，他都会判断签还是不签，一个是正面的巨大的好处，一个是反面的一个巨大的坏处，都很严重，所以中国肯定会签的，但是摆摆架子是有可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代表团拟于近期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据彭博社周日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牵头，该团队计划于1月13日前往华盛顿，1月16日回到中国。据报道称，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称，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改变了计划。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1月签署协议，但中国没有预计特朗普会单方面宣布日期，但经过讨论后，中方决定修改计划以配合特朗普。华盛顿方面和北京方面尚未正式确认刘鹤访美的事宜。另一方面，台湾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1月7日透过脸书呼吁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1月11日也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一定要去投票，用手中的一票守护台湾的民主。黄之锋还指出，上一次他到台湾时曾说，希望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盼望有一天香港人也能像台湾人一样选择自己的政府，相信大家都能了解这句话的背后，香港人支持台湾民主和渴望民主选举的意思。现在23岁的黄之锋还谈到，身为香港人，他想在新的一年里支持所有，向所有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台湾朋友们说声谢谢。黄之锋还表示，在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台湾政府、执政党及民间团体非常努力协助有需要到台湾的香港人，这种举动令人十分感动。另外，台湾选战进入倒数5天，各党派把握最后的时刻拉票。民进党从星期一开始展开一连5天的全台扫街活动，国民党和亲民党也有多个行程，希望争取到最多的选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义华发回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云林斗六体育馆，那么选战进入最后倒数5天，星期一晚上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呢，在这里举行合体造势活动。现在呢，在台上讲话的正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我们来先听听他在现场怎么说。从星期一开始呢，民进党各候选人每天的规划可以说入了这个行程满档的这种状态哦，因为从星期一开始呢，民进党正式启动了选前车队扫街拜票的活动。那么由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以及全国竞选主委陈建仁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呢，分别从4路开始进行扫街拜票的活动。那么一连串的将从今天开始扫到这个选前的1月10号。那么在国民党方面呢，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星期一上午也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在1月9号要号召100万数名来进行造势大会。我们来听听稍早上午的时候，韩国瑜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夜袭的最后4句话，只等那信号一响，只等那信号一亮，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打一场轰轰烈烈的胜仗。 1月9号凯道，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要拜托踊跃的站出来，发出我们的怒吼，发出我们支持的声音。
除此之外呢，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呢也在今天星期一的时候进行了多个地方的拜会活动。那么亲民党的这个战车车队呢也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沿着台湾纵贯线来进行扫街拜票。感觉得出来哦，这个各个政党都在把握最后的关键时刻，希望能够催出更多的支持的选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吕明达在云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竞选歌曲能够反映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在竞选行销的过程中是文宣非常重要的一环。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运用上不但有非常多元及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主要候选人的特质与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灭火器他所做的这首叫做《自信勇敢》，咱的名，自信勇敢，咱的名字，去说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阐述说，年轻世代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妈，感谢他的爸妈从以前到现在的养育，然后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的生长。
脚踏着泥土会洒汗水，有些医生跟每块芯片，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时时有刻刻努力不懈。
那我们自己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首《耀眼新蓝天》，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芝芝来帮我们做的。《耀眼新蓝天》讲的是我们一起去拼搏，我们一起朝向国家未来，一起来努力。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
歌曲能感动或是振奋人心，如何利用歌曲来推销自己，是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策略的重要一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纽泽勋说，
竞选歌曲现在在竞选行销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因为它是文宣的一环，它也能够借由歌曲去抢攻媒体的一个版面报道，或者在社群上面去形成相当程度的一种分享或者是转传讨论这样的一种声量。
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阵营推出了两首原创的竞选歌曲，在自信勇敢咱的名之外，还有一首饶舌歌《台湾队长》。
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就像作战五四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不忘，促成台湾保证法案，有担当有手腕，有果断主角，做完全力守护卤肉饭。
他把小英总统这三年多的这些政绩兑现的支票，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绩单，他把它写入在这首歌词里面，用 rap， 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轻快的旋律把政绩把它唱出来，把它念出来，变成一首歌。
而韩国瑜阵营推出的竞选歌曲则包含了原创及现成歌曲两部分，总共六首的竞选歌曲
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然后五滴血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
我知道你能让明天更好，让世界看到我们的骄傲。我明了，
竞选歌曲悦耳动听，让人容易朗朗上口，但是每首都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蔡英文阵营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呢希望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那蔡英文的 MV 里面也是以年轻族群作为主角，那蔡英文把自己定位成能够守护台湾的台湾队长，那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去巩固他的一个年轻族群的一个基本盘。好，那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爱有一人要同行。
韩国瑜想凸显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气势跟决心，他也希望能够去借由这种军容壮盛的这种 MV 或者是这种歌曲去巩固他比较能够去巩固的中上年纪的基本盘。所以呢，两个人在竞选歌曲的一个操作来说的话，其实都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个性曲风特质跟个人形象都融入在这整个竞选歌曲里面，当然他们也有很清晰的一个目标对象的一个考量。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竞选歌曲反映出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美国历来总统大选运用竞选歌曲最知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将摇滚乐团弗利伍·麦克的 Don't Stop 变成自己竞选的标志性歌曲。而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与运用上有其多元及独到之处。
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跟创意来建构属于他自己能够烘托他自己本身形象定位或者是呢团结支持者的一个竞选歌曲。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接近七个月，但并没有平息的迹象。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上星期六，也就是1月4日易帅，由刚退休的山西前省委书记骆惠宁担任新的中联办主任。分析普遍认为，前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被撤是因为建制派在最近的区议会选举中遭到重创，未能处理好香港危机而引发中央的不满而被撤换。据报道称，前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将调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新上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1月6日上午在中联办与媒体见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汤慧云在中联办门外发回的连线报道。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呢，星期一早上履新，与香港媒体会面的情况大体上怎么样？都谈及了哪些话题呢？
对，现在就是说我在的位置就是在中联办的一个后门的一个位置哦，就是说看到就是说我背后呢一些白色的一些两米高的水马把这个就是说后门呢就是团团围住，就是因为去年就是说7月21号的时候呢，在一次的游行示威之后，就有一些就是抗争者来到就是中联办这个后门，就是对着一个就是中国的国徽，然后丢了气弹，还有就是说在中联办门外涂鸦之后呢，其实中联办的那个守卫啊，就是越见森严，然后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这样子两米高的水马，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人行道啊，其实就是说在中联办附近居住的一个居民都要经过这样水马，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窄窄的一个出入口，然后里面呢就是说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的警察，还有一些就是中联办的一些就是保安人员在驻守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民居的位置也变成一个比较守卫森严的一个地方了。就是今天早上就是说在早上6点的时候啊，就开始有一些媒体啊就在这边就是说在排队等候，然后就是说因为其实没有说好一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可以进去，不过就是说大家都是越早越好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记者早到6点就来了，然后就是说到大概9点左右呢，警察才让一些就是说媒体进去，就是说那个白色的那个就是水马闸口里面比较里面的一个位置，因为就是早上风比较大，所以就是说警察才让一些媒体的记者进去。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有50人在这边排队，然后呢进去了以后其实骆惠宁还没有出来的，然后这就是中联办有一些就是接待人员也让一些就是提早进场的一些媒体能够就是喝水啊，然后 做一下这样子，其实也表现了就是骆慧宁的一种是亲民的一种态度。
嗯，
然后到大概十点半左右啊，就是说最早的一批媒体等了四个半小时以后，骆慧宁正式出来见媒体，然后呢，他也就是说对香港媒体的一些勤奋啊，还有就是敬业的态度表示了一些肯定，而且就是说他一开始啊，就是说对香港过去这半年的那个就是局势啊，是表示了忧心。他是希望说在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就是特区政府的一个就是说合作之下，能够就是说把这是这样子一个局势啊，能够就是说维持稳定，而且他也就是说肯定了，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啊，对于说中国的一个就是说之前那个改革开放呢，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多的贡献。他也希望说能够把中国的宪法，还有就是说基本法落实好，才能够就是说让香港重回正轨。然后他也就是特别提到，就是说要有和谐的一个社会，才能够有安定繁荣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这样子。所以他也就是说特别的提到，就是说要就是说他也特别提到，虽然说他自己没有香港的工作经验，可是他说他对香港是不感到陌生的，而且他也就是说对他来讲，他这个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是来中联办担任主任这个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且他也说会用他的真诚还有真心去服务香港的市民。不过就是说他没有接受媒体的访问，就是说媒体有提问到，就是说前中联办主任就是王志明为什么那么就是仓促的，就是说被调离职，是不是说有做错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说中联办跟香港政府要不要走在一起，这些问题他是没有回答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香港各界对于骆慧宁接掌中联办有什么反应？预料北京对香港政策会有什么改变呢？
对，其实就是说香港很多的评论员呢、都会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调任呢、是比较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不就有点就是说不寻常的，因为就是说骆慧宁他就是说不像之前好几任的中联办主任要么就是港澳体系出身的，要么就是外交体系出身的，其实骆慧宁就是这两方面都没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真的就是说对香港是零接触的，而且他是之前就是说一些比较内陆的省份，比如说在青海啊或者是说山西啊这些地方，所以他真的是对于连沿海的一些省市的工作经验都没有的。可是就是说因为骆慧宁他曾经有所谓的一些治乱，或比如说他对于青海的一个地震的那个之后的赈灾了，在山西比如说所谓的打滩啊这样子一些经验，所以有一些的分析啊就会以为就是说他是来这边是好像有点所谓的对于就是过去七个多月的过去接近七个月还没有平息的所谓的反送中运动的一些示威的行动，是不是所谓来平乱的一个就是说官员，而且就是说大家也会觉得就是说因为他是没有这样子一些就是香港的那个这样经验的一个包袱，所以他做起事情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大刀阔斧，而且就是说也有评论认为就是说因为骆慧宁的那个年纪也是比较大，已经65岁，其实在北京来讲他已经已届一个就是说退休的年龄了，然后也有评论是觉得说因为其实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他就是说已经担任了两年半，就是到他任期的一半，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北京不会换人的话，就是说在林郑月娥余下的2年半的这样子的任期啊，也要就是说执行一些比较所谓的北京的一些政治的硬任务的话，说骆慧宁来到的话，就是说因为他也有比较深厚的一个就是说共产党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可能就是说有评论就会觉得说骆慧宁是不是来就是协助就是林郑月娥来做一些比较硬的一些所谓的政治任务，然后这些政治任务会不会再收紧香港的一些北京收紧对港的政策也是有待观察。不过民主派呢是觉得说王志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调任所谓的一个是迟来的一个问责，就是说因为这过去的超过半年的一个反送中运动，是不是王志明没有就是掌握到就是香港的民情，以至于北京误判了香港的形势呢？而且就是说在 刚刚就是说年底的去年底十月底的一个就是那个这区议会选举啊，就是说建制派也遭遇到前所未有那个所谓的大败，所以王志明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迟来的问责？不过就是说民主派对于就是说北京会不会就是说治港政策会不会调整，或者说走比较温和的路线，大家呢都是比较抱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觉得说骆慧玲本身今天出来见媒体的时候都已经一开始就是以习近平的一些精神谈话作为一个就是开场白啊，所以觉得说他来的还是来执行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北京的一些硬的任务这样子。然后就是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就是谭耀宗倒是认为就是说因为就是说骆慧玲他没有一些包袱的话，也觉得说他可以用一些新的思维说对港政策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思维带来香港，这样子也是值得观察的。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